经读罗马书第九章，题目是神是主宰。罗马书共有16章，可分作两段，前8章说到个人，后8章说到团体，也就是教会。第12章是接着第8章的，那9到11章呢，这一段好像是一个括弧里面的话，这个括弧太大了哈，要我们对神的主宰权有更深的领悟，帮助我们从个人到教会，从犹太人到外邦人，就是到我们可以建立同为一体，经历救恩的密切的关联性。本章的主题，神是主宰。我们承认一位至高至大的神存在，就不能不承认他有超乎万民之上、万王之上的主宰权。大卫王有意为神建立圣殿，后来得知这并不是神的心意，就乐意顺服。谁当为神建殿是神的主权范围，并不是自告奋勇、满腔热忱、财力雄厚的人的主权。这同样的道理，教会的侍奉也不是自告奋勇、满腔热忱、财力雄厚的人可以做的。神对于建殿或对于教会的服侍，谁是主持人，谁是同工，已经定义了，就像对我们 OFS 是一样的，早就定义好了啊。所以我们都要明白啊，大卫并不坚持己意，他虽然当时贵为君王，但是他还是这个顺服了上帝，并且预备这个以后人家建殿所需要的一切，而且颂赞说，耶和华尊大，能力、荣耀、强盛、威严都是你的，国度也是你的，并且使人尊贵强盛都出于你。从此可以看出，大卫是认识神的人，他不会自以为是君王而强夺啊。换作是我们呢那要建殿这么大的事肯定该我做这就不一样了。作为基督徒的我们，请省思以下三点：如果神是主宰一切的，包括国与国教会在教会中，所以我们是不是曾经对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有一定的个人观感呢？或支持拜登或支持川普是无可厚非的，但我会耿耿于怀，为彼此不同的观点而与人交恶吗？第二点，我在大国相争中肯定会有自己的立场和定见，无可厚非，但我会在心中恨到睡不着觉，而且在群里面与人争论不休，甚至于咒骂吗？对于新冠疫情之乱象，我会有看法，也无可厚非，但我会坚持某种看法，或者是主张某种阴谋论而怀疑上帝仍然掌权吗？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怀疑上帝对新冠失控了呢？新冠变种也失控了呢？没有，上帝掌权，大到国家君王，小到看不见的病毒，他都掌权。引申到新约，他说到了，神说圣灵说，他管理教会，又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他管理天上地下的各家，他更管理每一个人。我们的祸福穷通终身的事都在上帝的手中，这是旧约诗篇31:15写的。属神的人必须尊重神的主权、主宰权柄，因为他使人死也使人活，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，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，使人卑贱也使人高贵，这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写的。那作为基督徒的我们，我们也要省思以下三点。我们可能会看到人多钱多、教堂宏伟的教会时，会很羡慕，而对自己委身的小教会自叹不如吗？我看到很有恩赐的大牧名目能说能唱、能医病赶鬼，就很仰慕到想崇拜他为师，或因此而轻看自己的教会频繁的传道人吗？我看到教会内部有纷争不合一，就怀疑上帝真的在这个教会吗？断乎不是我们所想的，上帝掌权。其次，保罗说到被 卑贱的器皿与贵重的器皿，所谓器皿就是盛装东西的用具啊，有必会毁灭的器皿，也有那些这些拒绝主顶撞人的这些啊，譬如说神把法老兴起来，为了显明神的愤怒，彰显神的全能，神屡次的宽容忍耐，法老屡次的心硬不悔改，结果神降十灾，显出他的公义与愤怒，让外邦各族各民都看到，就传扬了他的名，使人认识神的愤怒和神的全能啊，不是只认识神的恩慈，还要认识神的愤怒和神的全能。我们基督徒也要醒思，还要醒思以下三点啊，就是说第一个，我是主所拣选塑造的贵重器皿吗？不一定要做牧师哦，做小弟兄都可以哦，做小姐妹也可以哦。神现在如何磨我塑我，在哪些方面用我呢？不一定在教会哦，不一定在 OFS 群哦，很可能就在家里，在职场哦。我怀疑神会使用坏人成就他的旨意吗？那当然不能怀疑，因为上帝会任凭坏人行坏事，而人的意思是坏的，上帝的旨意是好的。保罗说到，神的拣选是无法指责的，对未信的我们不可断言神丢弃了没有信的他们，对信的我们也不要因为以为自己有长处神就拣选我们，所以神的拣选就是恩典，所以神的拣选只能叫我们只能感谢神，不能批评没有信的人，也不能自夸自己已经信了，就给自己骄傲的机会啊。但是当然大多数的犹太人是不信的，是被神所弃绝的。如此说来，难道神在旧约应许给以色列人，也是应许给犹太人，从始祖亚伯拉罕开始所立的约都落空了吗？保罗在9到11章里面其实讲论神的话是说，他一直都说绝对不会落空，神的应许绝不会改变的。我们基督徒也要省思，我是否因为传福音不利曾怀疑上帝到底有没有拣选这个对象啊，或者为福音对象将会信或者不信太过于武断下结论，说这个一定会信或这个一定不会信吗？啊，这个我们都不要太武断，因为在神的手上。我们是否对犹太人被拣选却又不信耶稣而感觉不理解或质疑，上帝到底他的圣约是可靠的吗？他的拣选是可靠的吗？我曾因为自己能够信主而轻视那些尚未信主的人吗？所以我们都要省思哈。保罗说以色列人有很多的特权啊，譬如说他们有儿子的名分，有荣耀，有各样的约啊，有律法，有礼仪，有应许，有列祖，有基督啊，应该比别人更多的信主才对啊，他们竟比外邦人更多的会拒绝救恩，这是很令人不解的哈。但是上帝有他的奥秘和他的主权。保罗说，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保罗得了一个结论说，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了定义的，也不在乎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啊。说出了人以为自己强，想按照神的公义的原则来到神的面前，而不按照神怜悯恩待的原则，这样呢是很遗憾的。其次，人想要在自己里面讨神的喜悦而不信靠神，这也是非常幼稚的。若有人问神的旨意是不可抗拒的，他用他的全能叫人刚硬，那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呢？保罗又回答说，这是人的骄傲态度，傲慢态度，居然想要公正又有恩慈的上帝给我一个交代。保罗斥责说，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？我们当知道自己不过是人，是尘土，何等的软弱，何等的败坏，像一条小虫一样，我们的生命是一阵而去不复返的风啊。所以保罗说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要成为我的子民，本来不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，这是预言以色列的灵性的复兴，赦免他们的罪，拯救这个民族，逐渐外邦人归主，早已是神的旨意，并且有先知的预言外邦人的归属真神，并不需要等到耶路撒冷，也不并不需要先划入犹太人族群里面， 因为神借先知说，从前你在什么地方，在哪里，就可以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信主的我们华人有时会质疑，神为什么会先拣选犹太人呢？犹太人又不争气，华人真的能以为自己优秀而质疑神的偏心吗？我们是否也曾想过，若是我早点信主，或者神为何让我到这个时候才招我呢？好多问题都是不知道什么呢？这些问题都是不知道神是掌权的，神是掌管时间的，以及神早就知道了，而且早就说过了。我们最近在 OFS 上面谈到死海古卷出土，就证明那些先知预言弥赛亚或者先知书，那些都不是后来补写的，都是当时的预言，当时神就知道了，当时神就说过了。最后以赛亚书10:20-23，这保罗引述哈，他说以色列人虽如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，因为神要在世上完全施行他的话。以赛亚书1:9说，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留存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和俄摩拉的那个样子毁灭了。保罗引证先知何西阿的话说，要证明外邦人是可以蒙拯救的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这个证据，我们是外邦人也蒙拯救了。保罗也引证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要证明以色列人得救只是剩下的余数，这件事情先知早已预言，而且事实也证明了，就是现在的历史已经证明了，以色列还是复国了，还是有少数的犹太人信主了，正在多起来。这样我们基督徒可以说什么呢？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而得了义，就是因为因信而得到义。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义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，他们正跌在那阻挡行为称义的绊脚石上。末了，保罗再次引诱以赛亚的说，我在锡安犯了一块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并不至于羞愧，这磐石就是主耶稣，不信他的人就会被他绊倒，要凭律法凭行为称义的人也会被他绊倒，因为这个磐石就是因信称义有恩典有真理的主耶稣。所以信靠主耶稣的人就永远不会落空，永远会感恩，永远会觉得庆幸，也永远不应该骄傲，而且永不后悔。感谢主，谢谢大家。